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主要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从下面开始看。第一节说，然后甚至这样，到了年初的时候，说众王出来了啊，众王出来与大卫作战啊，说大卫又差遣约雅和他的臣仆啊，和全以色列。去怎么样？去摧毁亚门人，围控巴拉啊！巴拉是亚门的首都哈。然后注意这里哈，在以色列的全军去打仗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他留在耶路撒冷，他没有一同出战，他留在耶路撒冷。说到日落的时候啊，这说事情是这样：当日落的时候呢，大卫从他的床上起来。我们知道这里的大卫他睡到日落哈，睡到就是下午四五点钟、五六点钟的时候啊，在王宫的平顶上来回行走。啊，然后他正看见一个女人在怎么样，在洗濯自己。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在利未记里边有一个叫洗濯盆啊，就是人洁净时，这不是普通的洗澡，这叫什么？这叫洁净礼。我们知道后边是什么？洁净经期的污秽，洁净礼。他在进行自己的洁净礼，洁净礼。然后说这个女人的容貌极其美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哈。相比于以色列的军兵啊，我们知道哈，后在第十一章的十一节说的很清楚啊，乌利亚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的军兵都在帐篷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啊，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是吧？就这样啊，往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往上。以色列的军兵都在忍耐，是吧？都在坚守。甚至你去看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去看，就是说，在前面啊，大卫跟列国的战争，是吧？跟非利士的战争，跟摩押的战争，然后跟那个索巴亚兰的战争，其实圣经就是一笔带过，看来时间不长。但是你去看，唯独跟这个亚门人的战争哈。就是从这个拿辖的儿子哈嫩之后，这个战争其实打了很长时间，是吧？过了一年，是吧？到后边的时候，到下一章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才打完。也就是说，这些军兵他就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你可以说，就是说，第一呢，就是住在帐篷里，住在野外；第二呢，就是说，他们跟妻子都没有去同房，他处在这种状态，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说，其实跟亚门人的战争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场世俗战争，它是一场。长期的属灵征战需要什么？长期的忍耐。所以说大卫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军兵都在忍耐当中去等候，因为这个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就像我们今天属灵战争，他可能就等到上帝说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到下一章的时候，最后时候结束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人是需要去谨慎自己，忍耐等候，因为这是在跟魔鬼作战，这不是跟市场军兵作战，因为吼叫式的遍地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就回去上面。所以说这场战争非常长，再往上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跟从前有了变化，他不再跟弟兄一起是在苦难当中一起忍耐，他是享受安逸。我们知道在前方都是很紧张啊，但是他怎么样？他吃得饱，喝得足，然后他每天睡到下午。四点、五点、六点这个时候，就是说太阳要下山的，这本身来说，这在世界上来说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你或许可以说啊，他从前征战的太累了，他精力是他想好好休息休息。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神的仆人他即使累，他也要警醒啊。不是说你打完那些仗了，你之前得胜了，你从前啊很有恩赐，然后你偶尔享受的安息了，你就可以啊就去那里躺着，或者说就是不去多多的祷告，多多的预备，多多的经，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大卫呢，你看他一生其实都挺谨慎，他唯独就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没有像从前一样去谨慎祷告去自守。其实也可以说他的环境变了，所以说上帝使他的思维安宁，是吧？他好不容易觉得自己能安静下来。其实从前的时候，在野外，在山洞，在扫罗不断的追杀之下，在非利士地，在哪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居无定所的时候，他不可能去 犯这样的罪。但是唯独这一次呢，你发现他不再像从前一样警醒，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都是这样跌倒的啊。有人说过，我不想像从前一样累了，我不想再征战，我不想再管那么多了，只想躺平享受人的这种吹捧，或是物质上的这种富足啊，或者是眼目的情欲，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多多祷告神。其实多多祷告神这个谨慎自守啊，它无论在你征战的时候还是在你平安的时候，它都是这样，你明白吗？我看到耶稣呢就跟我们厉害干嘛，耶稣实际上他不是光遭难的时候的祷告的，耶稣是在很多人吹捧他的时候，立他做王的时候，他上山上去祷告。其实一个人的警醒并不应该与他的环境去挂钩，乃是一生去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魔鬼就会给你来上一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忽然临到，你就傻了。所以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云游行，寻找怎么样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会被吃掉呢？就是不警醒的人，就是觉得自己可以躺下了。世上的人呢都希望躺下能够退个休，有一天躺平，找个安静的环境，不用这么卷了。但是作为基督徒，你走的是属天的道路，你走的是窄门，你不是该跟世上的掌权者征战，你是在跟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说你总是要警醒，无论你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不然你会像大卫一样被吃掉。而且这个罪一旦陷进去，它是连环的罪，它最后一罪接罪，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此时的大卫，他第一没有随军出战，他也没 他不出战就罢了，他也没在后边去祷告，他也没说为前方祷告，他只是在宫中享受安逸，享受王的荣耀，对吧？他你看哈，他根本就没参加这场战争。到下一章十二章最后的时候，这个约雅要总攻的时候，要快攻下来，说你过来吧，你再不过来，荣耀归于我了。他那时候他去了，是吧？最后得了一个王冠盖到他头上了。他那时候他就是，咱说实在，最后临门一脚他上去了，他并没有全程参与，你祷告也没有，你没有去警醒。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为什么会落在这种境况当中？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此时就是这段时间啊，当然大卫享受安逸啊，他怎么样？他睡得太阳平，但是这也是表面现象，真实的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就是源于一种就是普通人不易察觉的叫属灵骄傲。我们知道啊，世人会骄傲，对吧？世人从前穷的时候很卑微，然后一下子上位了就很牛。但是有的时候神的仆人或者基督徒，他长期享受上帝的恩典，他长期为主做工，他长期有神的保守和恩赐，他也会陷入一种叫属灵骄傲。你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大卫在王宫上行走啊，这种架势像不像巴比伦王在王宫行走？只不过他没说出这句话了，是吧？有好多传道人，有好多基督徒仆人执事，当他上帝使用他做工的时候，他看到这么多的粉丝，看到这么多人跟随他奉献多的时候，他就在君临城下，然后享受这种荣耀，对吧？你们想象这么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头牛。大卫这么做的时候，往上讲，神就让魔鬼钻到他的心里，不再保守他，让他犯下一个非常离谱的罪恶，一个非常低级的罪恶，一个无法挽回的罪恶。所以说这时候是有属灵骄傲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去查考在撒母耳记和历代志当中，大卫在不同时期他孩子的名字，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个人都是谁生的？都是八十八生的。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死掉的那个孩子叫什么？沙姆亚。第二个叫朔巴，后边是谁啊？拿丹、所罗门。这是大卫的信仰历程。第一个孩子是大卫在犯罪的时候生的啊。说吧，那个沙摩亚什么意思？就是富有盛名，令人胆丧，令人畏惧。不是说大卫就说自己以前很有威名嘛，整个世界都惧怕他，他把上帝的荣耀归于自己。沙摩亚是吧？ 第二名字叫硕霸，硕霸什么？叛逆堕落的，背叛上帝的，他知道自己错了啊。然后拿单呢，这是对上帝的感恩，因为上帝借着拿单去劝他，最后认罪悔改得享平安，是吧？所罗门平安。所以说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这四个儿子都是他信仰历程上的一个痕迹，也就是说你看这四个名字是他一种状态，这个是什么？犯罪骄傲，这个是什么？开始悔改，这个是荣耀归于上帝，最后是什么？有平安。所以说你看，你看这里啊，你看这里，所以说当一个是，所以说恩赐越大，能力越大啊，跟随的人越多，越来越多人赞美你的时候，人就会不由自主的把荣耀归给自己。但这种状况能不能避免？是可以避免的。那上面没有这样。主耶稣身为人的时候，他每当有这种情况的，有人吹捧的时候，他就会跪下到退到后边去整夜祷告。所以说，神的仆人呢，要像逃避地狱一样，逃避名誉、人的吹捧，还有利，就是这种情况，要洗净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骄傲，把全部的荣耀归给主。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应该对这种属灵的骄傲避而远之，对人的吹捧和试探对而远之，要时常的警醒。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这种属灵的骄傲，为什么叫属灵骄傲？只有说做侍奉的人，或者在教会里做过工的长期侍奉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啊，他与这个比外邦人那种骄傲还要严重，比尼布甲尼撒那个危害还要大啊。尼布甲尼撒顶多就是做牛七年，其实也没啥损失。大卫换来的是很大的祸患啊。然后大卫就差人寻找那女人啊。有人说，这不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吗？这时候魔鬼入侵了，是吧？魔鬼入侵了。不可贪恋邻舍的牛驴妻子儿女田地，并且他所有，这就是什么？贪恋邻舍之妻啊！他想干坏事，但是他要打听是谁。打听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人呢是大卫三十个勇士当中的一个人的女儿，也是大卫三十个勇士当中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啊。八十八的意思就是启示的女儿啊，他父亲是敬畏上帝的。乌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啊，也就是说这个赫人他改了名字，他从外邦归信以色列的神，而他被接纳了，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勇士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就证明他的信心是没有问题。我们看接下来他在战争当中，在回宫的时候表现那种忠心，他始终不去回家，他睡在外面，无论怎么样他都不做，所以这个人是忠心的。他娶的是大卫三十个勇士当中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的女儿八十八啊。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这是大卫的三十个勇士。而大卫做这个事情最后也导致了谁啊？亚西多夫的叛变。当亚哈龙起兵的时候，亚哈龙就借着这个事挑拨他，然后他就跟着亚哈龙去叛变啊，最后他自杀了啊，他自杀了。说大卫呢差使者去把他娶来，他进到那里，他就跟他在一起躺卧，说他已经从他的不洁中分别为圣，有洁净礼嘛啊，他刚刚洁净，然后他就回自己家，说这个女人刚被洁净就污秽了。她也是神的儿女，是勇士的妻子，也是勇士的女儿啊，刚洁净就被污秽了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去看律法啊，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利未记十八章，上帝说你不可照着迦南的习俗行啊，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兄弟的下体，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上帝说迦南人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啊，这学迦南人，因为我在你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都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一件事，必从民中拣出，所以你们要遵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恶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之前的人所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妇淫妇都必致死。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行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八十八不光是别人的妻子，他是教内弟兄的妻子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大卫并不缺少平安，也不缺少吃喝，也不缺少富贵。我问一下，他缺老婆吗？他不缺老婆，他美貌的老婆有很多，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这就是神不再保守他，这是魔鬼弱他的心啊。第五节，于是啊，他就怀了孕，差人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啊。那肯定不能告诉他丈夫啊。月经结束的时候，世人都知道是最不容易怀孕的，但在这里呢，这是出于神，上帝要让大卫的丑闻遮盖不住啊，遮盖不住。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啊，我们不读，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一节节看。第六节说，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派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派乌利亚到大卫那里，乌利亚到他那里，大卫问约雅安，问国民平安，问征战平安。大卫对乌利亚说，下到你家去洗洗你的脚啊。乌利亚就出宫了，王的礼物随着他送过去了啊，全是虚假的问安，虚假的问安，虚假的礼物，真正的目的是遮掩罪恶啊，真正的目的是遮掩罪恶。大卫在这时候已经变质了，这不是从前的大卫，这不是说，这不是那个孩子一般的大卫啊。但是乌利亚呢，却和他主人所有的仆人一同睡在王宫门口，没有下到他家去。属灵的人啊，不会，他真正敬畏上帝，他所做的一切，他会坚守真理，即便不知道实情，他也会坚守真理。乌利亚不是因为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而坚守真理，他是因为敬畏上帝而坚守真理。我们按时间到十三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下到他的家去。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你不是从道路上来吗？为什么不下到你的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注意哈，注意这些词哈，约柜代表什么？神，主神，主耶稣，和以色列和犹大弟兄啊，都在棚里，就是简陋的棚哈，仅仅用来遮雨的。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们也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我的家怎么样吃喝，与我的妻子同寝呢？说只要王活，只要你活着，我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绝不做这件事情。约柜是上帝临在之处，以色列和犹大就是主的众教会，众然后众仆人，神的仆人啊。在这征战的时刻，我们知道主与教会同在，主与他的众仆人同在，主和主的仆人都在忍受，都在受苦，甚至说主跟我们一块受苦吧。所以说乌利亚呢拒绝了王的命令啊，不回到自己的家中，不是因为看穿了人的诡计，而是因为他忠于上帝。大家都在那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凭什么要吃喝，对吧？他忠于自己的侍奉，谁不想回家歇歇呢？都一年多了，谁不想回家与自己的妻子同住呢？但他宁可克制自己，与主与主的弟兄一同忍耐，他宁可睡在王宫外面，也睡在外面，他也不愿意回家享受安逸，因为他敬畏上帝，他也爱弟兄啊，他觉得这样做对不起他的弟兄。大卫对乌利亚说啊，今日你仍在这里，明日我差你回去啊。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把他怎么样，把他灌醉了。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他仍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你知道哈，有的时候哈，一个人的敬畏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取决于不是他的理性，而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有人的敬畏是在清醒的时候敬畏，你把他灌醉了他就不敬畏。但是人在失去意识的时候，在被人灌醉的时候， 乌利亚还能坚守自己的底线、自己的敬畏、自己的原则，就证明这一切不是在嘴上，乃是在他灵魂深处。啊，他在被灌醉的时候守住了自己的誓言，啊，守住了自己那颗美好的心，他不回去。那，所以这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从外邦归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以莲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真是真以色列啊！我们看14到17，然后事情是这样：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雅，交在乌利亚的手中带去。信里写着说，要使乌利亚置身于战争中最猛烈的前方。然后你们就立即从他身后撤退，使他遭受致命击打而死亡。啊，约雅就留心观察那个城，啊，然后就让乌利亚置身于一处地带，就是他所知道那里有勇士的地方。那城里的人就出来与约雅交战。大卫的仆人中有很多的国民弟兄扑倒，然后赫人乌利亚就死了。这是一场谋杀，埋伏流人的血，借别人的刀杀害弟兄。啊，我们看到约雅很上道。啊，赫人乌利亚，他死在了自己所尊重、自己所相信的他的主人、他的弟兄手下。他信任大卫，他也信任约雅。啊，他到死他都没有打开那封信，你要明白啊，他不是傻，他恰恰知道自己的位分啊，所以他不去打开那封信。这个人是因为忠心而死的，他怀着自己的忠心死在神面前。当约雅派他去干一件人无法完成的事情的时候，即使身陷绝境，即使被人设计，他仍然忠于他的主人，带着那些弟兄勇往直前。最后结局我们知道，必死无疑。啊，那害死他的人利用什么害死他的？利用的是他对主的忠心害死他的。啊，乌利亚绝对不是傻子，我告诉你。杨尼尔也不是傻子，这人从前没悔改的，从前在世界上的时候都很厉害的。他是因为相信上帝才来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被恶人欺骗，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不想诡诈的活着，他想单纯的敬畏上帝活着。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没有打开信，他即使被安排了一个不合理的任务，他仍然是冒死去征战。最后他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守住了自己起初蒙召的时候爱心、信心、忠心，所有事情都向上帝去做，他并不在乎人怎么去看，他宁可与主、与约柜、与主的弟兄一同受苦，他也不愿独自享受安逸的生活啊。所以说你看到摩西也是这样，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啊。当然需要注意，以色列与亚门的战争并不同于之前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很久，这是大卫时代最久的一场战争。我跟你说，人生当中最久的战争啊，是属灵战争。记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难的时候是属灵战争。所以说对于参与这场战争的那些众弟兄都是极大的试炼，因为神要用这场战争试炼众人，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人守住了自己的位分，忍耐到底，至死忠心，真的是忍耐到底，拒绝在战争结束前独享安息。有人则是享受安逸，犯下大罪，并且遮掩罪恶，在遮掩罪恶的过程当中与恶人联手杀害忠心的弟兄。所有的属灵战争都会结束，所有的痛苦都会结束。当神的时候到了，与亚门的战争结束的时候，人的心全都露出来， 神会在教会把所有的人的心露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卫不再是从前的大卫啊，你甚至可以说他堕落起来比扫罗还要离谱啊，已经失去圣灵的同在，被罪恶辖制，里边充满了诡诈和黑心啊，为了掩盖罪恶没有底线。这个大卫从前从来没有见过，从前大卫是一个孩子的样式，你看到他跟巨人征战的时候，你也看到他在他为耶和华的约柜在跳舞的时候他那种样子，这不是从前那个大卫啊。从前大有信心敬畏上帝憎恶罪恶的大卫，现在他竟然与约雅联手，这个约雅是他从前看不起的，这个约雅是他从前咒诅的啊。为什么咒诅约雅？因为约雅杀害弟兄，现在他也杀害弟兄，他和这个杀害弟兄人联合设计谋一起杀害弟兄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问题，一个人好的时候，我说基督徒和牧师啊，他所展现的信心敬畏良善爱心其实完全出于上帝，但当神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认为他骄傲离开他的时候，不跟他同在的时候，他会瞬间变成一个魔鬼，他会迅速的堕落，变得非常离谱，以至于他先前所行的和现今所行的完全不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曾经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大卫，现在变得诡诈，为了遮掩罪恶那种不择手段，而且连续的跌倒，属灵人跌倒就是这个后果。他现在跌倒的程度，说实在的，连扫罗这种不属灵的人都不如了。扫罗是不会杀害自己下属的妻子的，你要明白哈。扫罗为了世界的权利，为了让人能够忠心他，他不会去做这事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做这事的，但大卫做了。所以说属灵的人恩赐越大，被神使用的越多，你骄傲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你越惨。你离开上帝不再警醒的时候，你会迅速掉入网罗，你的那种跌落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从前多属灵现在就多离谱，最后会成为仇敌亵渎上帝的把柄，是吧？你行这事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我看18节到22节，然后呢，约雅差人告诉大卫战争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吩咐使者说，你们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之后，说王的怒气若升上来啊，他都知道王会发怒，对你说，你们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没挨近那城呢？你岂不知敌人会从城上射箭吗？从前击杀耶路巴利的儿子亚米米勒的是谁吗？不就是一个女人吗？他从城上抛下一块磨石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你们为什么挨着城墙呢？然后你接着就说重点啊，说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死了，这是大卫想要的，这就是恶人约雅。约雅也熟悉圣经，这就是约雅对那段圣经的解释啊。一个人啊，只有他在教会作恶的时候，他不干人事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引用圣经。你把恶人亚比米勒被一个女人用石头砸死，跟一人乌利亚因为忠心被杀死，他能是一回事吗？那一人之死和恶人之死，那能是一回事吗？这是什么解经？这是魔鬼的解经啊！说使者就进去啊，报告大卫所有的一切。我再跟你说这个22节啊，我们知道有一个70译本啊，70译本呢当中呢有这样一节，70译本后边多了这么一部分，是这么说的啊。说约雅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见大卫王，把约雅的一切告诉他的一切，就是战争的一切事迹都告诉了大卫。然后大卫就对约雅非常生气，对使者说，你们为什么不靠近城墙作战？难道你们不知道会从城墙上石头砸伤吗？是谁杀了耶路巴利的儿子亚米米勒？难道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扔了一块磨石砸在他身上，以致他死在这个地方吗？你们为什么靠近城墙呢？你需要注意哈，在71本当中有一个事情非常奇妙，就约雅预言大卫说什么，就大卫真的说了什么。 当一个人背弃上帝的时候，转去行恶的时候，他所想所行的就会跟恶人一样，就会你会跟魔鬼想在一块去。你再解释圣经啊，就不会按照正道去解释了，你就跟罪恶洗地嘛。我们今天见过很多这种歪曲解经哈，真的是，对吧？那不有人说，那个圣经说女人不能讲道，然后有人就说了，哎，这个圣经说女人不能蒙头，这时代性的，那个女人不能蒙头啊，她是辅助上面的，需要蒙头。那个经文是辅助上面女人不能讲道，它不是用来推翻这个整个圣经的意思的。所以说，一个人离开上帝，他转去行恶的时候，他解释圣经都是出于魔鬼，你知道吗？不是，其本质上来说，一个人他只有是基督里的好人，他解释的圣经才会对。他变成恶人的时候，他解释的就不是上帝让他解释的了。啊，我们看23-25节啊，使者对大卫说：“因为那人胜过我们。”啊，我到田野攻击，我们攻击他们，我们就攻他们直到门口啊。说射箭的人从城上射你的仆人，他们杀死了那些王的仆人，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哎，这句话是重点啊。大卫听了这句话啊，就满足了，说：“哎呀，你要吩咐约押这样说。”刚才还发怒了，说这件事在你眼中不要看为不好，因为刀剑可能吞灭这人或那人。你攻城的时候，只要竭尽全力攻破城，你要兼顾约押，帮助约押。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大卫的意思是，光把乌利亚杀了就行。约押为了让这事儿干得漂亮，约押很可能把整个一军营的人都打进去了。你去看，市长不是死了一个人哈，他把整，因为你不可能让乌利亚一个人冲过去，死的人绝对超过10个人以上。啊，估计亚门都傻了。这些人傻了吗？送死了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大卫遮掩了罪恶，然后大卫就把一场属灵战争的失败解释成为一场世界上人打仗寻常的事情。我们知道世界上打仗死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属灵战争死人不正常，神不同在，或者教会里有罪恶的时候，属灵战争的失败是不正常的。啊，也要说此时此刻，不仅赫人乌利亚的性命，连那些弟兄们的性命，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他们就成了中国这掌权者所说的一将成名万骨枯了，只要为了王的荣耀，其他人都是韭菜，都可以随时被牺牲的消耗品。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个体，只是用来垫脚石而已，只是用来完成人的荣耀。神的名，奉主的名，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征战，神同在，就会没有罪恶，一定会赢，不会死人，一个都不会失落。你怎么能强调这个就是世界的事情啊？世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对吧？做生意哪有不赔本的？它是这样的事情吗？它不是这样的事情啊！大卫在强调，总有失败的概率，对吧？圣人不就这样吗？啊，凡事都有两面性，总有怎么样的，对不对？乌利亚和那些忠心的，原文没有说几个人，原文说是一些人。乌利亚和那些忠心的仆人被杀，并不是因为这失败的事上的这个概率没有一定死的，而是因为有人作恶，有人害人，有人掩盖罪恶。故意把这些弟兄骗到险要之处，借外邦人的手杀了他们，这人死得像鱼丸人一样，这些人死得像亚比米勒一样，你知道吗？那个亚比米勒是该死，他作恶，但这些是圣徒啊。大卫从前说了，哎呀，亚尼尔死得像拿巴一样，现在他也做了。乌利亚死得像亚比米勒一样，一个如此忠心的弟兄下场却像一个恶人啊。我们看26-27，乌利亚的妻子听见她的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她的丈夫哀痛。哀痛的日子过了，大卫将人拆到他自己的家中，收入自己的家中啊。你看，是承担嫔妃的一个，他就成为他的妻子，给他生了这个儿子。 啊，荷尔本翻译的太寻常了。只是这件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原本的意思是大卫行的这件事在耶和华眼中是邪恶的。这就是大卫信仰历程当中一段最黑暗的事情，他因为不谨慎，因为骄傲陷入的最终活在黑暗里，他自己拔不出来了。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沙姆亚，就是很有名别人都怕的意思。另外一个事情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赫人乌利亚的事情。在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些错误的事情，因为我听见有人说，啊，他不跟他老婆在一块儿，所以被人成那个找机会了啊，这他有问题。犹太教的拉比说，啊，这个大卫没罪啊，这个分居一年自动视为离婚，这都是放屁，我告诉你，啊。赫人乌利亚拒绝王的命令，拒绝回家与妻子享受安逸。他妻子美吗？非常美。他的美，极其美貌的妻子近在咫尺，他忍住不回去。他宁可在征战中与主一同受苦，与弟兄一同受苦，他也不回去享受安乐。但是结局很惨，死了，死得像亚米米勒一样，而且老婆坑别人的老婆了。今天来说被人戴了绿帽，还被人杀了，还成了人的老婆。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今天要知道这个事情是对是错。申文记二章说，你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可以回家去，免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心里消化和他一样。打仗为神家征战，有的时候要有苦难，要牺牲的，有可能就像这样死了，殉道了，然后老婆成别人的。乌利亚有没有想清这些事情？他知道代价。这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律法，但是其实符合律法的经义。因为圣经旧约和新约它的经义在哪里呢？耶稣说过啊，你看哈，耶稣鼓励的不是光算计自己的事情啊，耶稣鼓励的是舍弃一切跟随主，把神国的事情置于最高。也就是说，王请宴席的时候叫老的人来，这个旅游那个旅游，说我再娶了妻子也不能去。但耶稣咒诅说，这些光算计自己的人没有一个能尝他宴席。人到我这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有没有妻子？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啊，爱我就是说，你看，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乌利亚是不是要忍受？要忍耐的。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自己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乌利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已经计算了代价，你知道吧？他愿意为神国承受这一切的代价。这是一个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主的人。他有机会回去，他有漂亮的妻子，但他不回去。他活在世界，但是侍奉天国，有机会享受安逸，却甘愿忍受痛苦。他那近在咫尺的貌美妻子，他拒绝回家，因为他想讨主的喜悦。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说，弟兄们，师傅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啊，用事物的就享受世上的物的，要想不用手，因为这个事就要过去。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笼络你们，乃是让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个人为了教会，为了传道，为了拯救世上属于主的灵魂，神的仆人是要有牺牲的。钱财牺牲，家庭牺牲，啊，要放弃很多的享受，甚至有的时候，在去学到装备的时候，要与妻子和家人分离，要被人弃绝，要经历患难，但是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主。 一个人像赫什伯利亚一样甘愿忍受痛苦，甘愿冒死为神国征战，不是他蠢，恰恰是他最大的聪明。人最大的智慧是爱主，人最大的蠢就是专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不爱主，不爱弟兄，为主舍弃一切，要得回一切，为自己的利益算计一切，要失去一切。凡在世上把主的道和把主的传道施工当作可耻的，在将来神人子降临的时候，也会把这人当作可耻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祝福。